我是唐家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风向龙凤配，我是唐家龙，
我是陈凤馨，
我带风向，
我来跟风向，
免得你晕头转向。
现在全世界的风向是想要知道中美科技大战到底要打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会不会真的像英国金融时报所形容的，美国现在盯着中国大陆的公司就像打地鼠一样，只要任何一家小公司一冒出头就必须要把它打到底呢？好，那这个中美科技大战当然也包括了欧洲的经济，还有台湾的影响如何，以及中国大陆到底明年的经济展望如何的来看待。我们今天是邀请了两位专家中的专家，第一位呢是前立法委员，同时也是前霸凌投资的合伙人雷倩。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平安。
第二位呢是前政务委员，当然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朱云鹏朱教授。朱教授
好，大家好。
两位其实都是财经界的这个专家，在实务界啦，在总经啦、分析啦各方面都是专家。我们先从打地鼠这件事情来看好不好？这个是伦敦金融时报呢它的最新的一则报道，他说现在美国在围堵中国大陆的晶片的时候就好像在打地鼠一样，就你只要一冒出头来了，我就给你打打打打打打打，那打到说呢，你只要有一点点潜力的公司都不放过。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就是因为它最新的一波的这个制裁36家，这36家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其实你看不太出来说它真的跟什么国家安全有什么样子的关系，但原则上是你只要在那个领域当中有一点点发展有潜力的公司通通都被制裁了。所以行家一看这个制裁名单，哇，这个科技战是想要把那个苗通通给除掉，对不对？好，要把幼苗全部都除掉。但是彭博社这边的报道是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不会反击。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不会猛烈的报复反击呢？中国大陆真的没有法宝了吗？因为也有美国的专家认为，中国大陆如果采取报复措施的话，其实那个美国不见得能够承受。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似乎是已经制动，所以我这先请教雷倩，你怎么看美国所发动的科技战以及中国大陆的反应？
刚才讲那个打地鼠啊，我觉得还形容的挺贴切，因为大家都记得打地鼠你身上有9个洞或者是12个洞啊，可是你只有一只锤子啊。
对，
重点是你只有一只锤子，你要不断的去看哪里有东西冒出来的话，左支右绌的不是那个地鼠，左支右绌的是拿锤子的人。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看法哦，因为中国大陆现在需不需要跟你针锋相对呢？其实你看它整个，尤其是年底的中央经济会议，你就知道它老早就脱离了针锋相对的这种思维逻辑，它用的呢是这种背向竞争，就是我很多地方我要跑到你追不上。在竞争的部分，所以它的底气其实有几个，主要是它的内循环的韧性，在过去的3年中间已经经过测试了，无论是它的供应链，是它的生产链，以及最后到了消费端的这个消费链呢，都在过去3年的防疫风控中间做了一次又一次的韧性测试。我们常常说每个国家都要变成一个 resilient economy， 就是当你碰到外界的重大的挑战的时候呢，你能够有韧性，能够继续维系。那中国大陆的风控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吧？所以说它在这个时候的这些内循环跟它的那边的这些韧性的测试做完了以后，你现在看到它重新用比较大的力道有3个，我们都知道经济成长就是3架火车是最核心的啊。第一个就是消费，第二个是国内的资本形成投资，第三个是进出口。那你看看在疫情期间它的进出口并没有消退，只是它的成分以及它的，我们上次讨论过它的成分，就是高科技的比例增加了，然后它的地区也改变了，从美国挪到了由东盟为核心，然后东盟第一，欧盟第二，美国第三，它的这边调了。那么再来就是说资本形成的部分，过去这几年在西方，尤其是台湾的分析家常常大骂特骂的就是平台受到这个管控啦，然后你的房地产啊受到了问题，你看看它马上就会把这些收回来，它有很多的东西能够去解决。另外它在投资的部分，不论是国家的或者是个人的，都比美国的投资要健康哦。大家不要忘了美国的投资有2个，一个部分是在房地产， 另外一个是非房地产。所以美国的投资其实并不那么健康，事实上它应该说比中国大陆的这种大的国家资本形成的这种投资呢还要 vulnerable， 它更危险还更大。所以你在这个角度来看呢，今年你会看到它最重要的就是科技拉动的成长，它的新的投资包括带入这些新的经济体的成长，再来它的政策调整的力道会增加，它的政策会下去去把它原来在体制上结构上在过去三年中间有些问题的它把它再挪动一遍，
科技带动，然后一带一路的新经济体的带动，
然后
政策带动，
它的政策的推动。那所以说如果我是中国大陆坐在北京的人，我知道美国在打地鼠，那我要不要把我的东西都放在这个逻辑里面呢？放在这个逻辑里面反而会让我没有认真的看到我该做的事，该做的事就是一直成长到你把这些问题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把你的所有要结构改革的问题去改革好，让你自己更为强健，从风控的那个韧性变成成长的韧性，这是他们该做的事。
所以你也同意他应该不会采取激烈的反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因为这事情还真的是有两极化的看法，有一派认为说经过美国像这样子扫射一般的这样子打击制裁了之后，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是一种看法哈。那另外一种看法，比如说像NEC 啦哈，或者是像这个 Sony 啦哈，那么日本的这一些高科技的这一些公司的执行长，他们就会认为说，你防不了中国大陆的，你到最后呢，你只是逼迫他完全自给自足，而其他国家无法参与，这是很两极的看法哦。
所以一个是政治人物的幻想，一个是实业界人的实务判断。所有在实务界的判断呢都会知道政治人物的幻想过去也许有用，譬如说在光科技这个部分，过去日本的 Nikon 跟 Canon 他们做的跟Intel 跟 ESMO 做的不一样，所以美国的力量就加入成为现在我们知道 ESMO 独霸的这个局面，所以他们知道当时美国是非常强大的时候，它的压在哪一边，哪边就赢，变成标准。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因为美国自己本身也要重回这整个产业中间去跟别人竞争的时候，它如果对其他的人的坚壁清眼做的越多啊，已经做的你刚才讲的这些以外，新马上就要就任的美国的新的众议院不是要有一个新的中国委员会吗？
对，
他们还要讨论对中国的投资呢。
对，
所以当你在美国的公司产品不能卖给中国，你过去的投资要重新被检讨的时候，你就强迫了美国的这些科技公司放弃中国市场，这样想清楚啊。你在逼着你的美国公司过去在中国大陆大量获利的人，他们得放弃中国市场，否则你在美国自己国内的检讨你过不了。那或者是说你已经做了很多投资以后，政府突然告诉你说你现在禁运不能卖，这是 ESMO 在讲的嘛，他们本来要把产能增加到600台，就是为了给中国大陆的那些产能去预备好，现在美国用长臂的方式说你不可以，因为你的美国成分的科技超过了他们认为的百分比。那这样的情况如果扩张到全世界，你就逼着全世界其他人都要想一想说，好，我还要不要跟中国大陆这个成长市场做生意。但就算全世界人都愚笨到说我们不要跟中国大陆成长市场做生意的话，我刚才讲的就是中国这个大内循环的韧性跟底气，就他因为他自己可以在内部，今天你不卖我14纳米、7纳米，我还是有28纳米，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我不同的制程，我更可以在整个的基础研发上面整个越过你现在的这些光科技，对吧？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好的 IPR 的消息，只是它还没有到真正的量产或者是制造化。所以你如果逼着全世界原来的那种大家贸易互惠，大家专业分工用贸易加值的方式，你要把它打断的时候，丧失的是原来有上游的科技，它本来可以去license 给别人，你丧失了下游的这些制造本来它可以拥有的市场，他们都会是受害者。所以美国真的是要想清楚，很多人都说呢，川普从头就没有想清楚原来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对于美国的经济到底是正是负。他到现在为止，朱老师是经济学家，很多经济学家都说你完全想错了，原来的那个贸易逆差是让你美国的市场能够享受到了特别好的 成本以外，因为美中的贸易这么大，我讲一下那个货币的部分。因为你的贸易这么大，所以中国大陆会有很大量的外汇存底，全是美元，或者说跟美国的这个贸易差的部分。那这个美元呢，会成为放在美元的资产，无论是债或是股的一些大量的很稳定的美元。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你有很多人便宜的把美元借给你，而且这中间你会换来很多很好的货品，所以你这样子的正循环，越来越多的交易就会让你越来越有利。现在你要把这些都拆掉，再加上你要让你的产业丧失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的未来，这个账倒起来算起来，到底是地鼠有利还是那个锤子有利，恐怕还难说。
好，所以同样请教一下朱老师啊，要怎么去看这个中美的科技大战哦？因为这个科技战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停歇的状况，甚至于我必须说，我觉得他科技战打得越来越精准啊，就你只要一冒出头就打你，一冒出头我就打你，他很精准，一直在扫射你，好像。那么，可是另外一方面，中美的大国缓。这个趋势也是很明显的，就习近平跟拜登见完面之后，布林肯现在已经很确定明年初就要访问中国大陆，因为美国也是这样宣布的，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宣布的。那么所以怎么去看这个科技战要持续，但是政治上面彼此之间要缓和，台湾夹在中间精神很错乱，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子去应对这一个政治上的缓和，但科技上的越来越激烈？
是那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啊，的确像这个雷谦刚才讲的啊，他已经在转变啊，而且转变还蛮快的。那个 CNBC 今天刚好有一个报道，他说等到大陆这一波疫情啊，现在当然疫情会扩散，
对，
扩散以后，大部分的人都有免疫了。那它就会复苏啊，可能要到明年下半年啊，最慢的话啊。但是那个 CNBC 的文章说，他说我们看到没有啊，这个复苏的时候啊，中国大陆本身的经济结构已经改变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怎么改变呢？就是传统的房地产，跟固定资本形成，对它经济的重要性。下降，
快速
明显下降，
对，真的。
他说，即使在过去这段震荡的期间哦，大陆有两个部门，是成长，还是继续在成长，
新能源，
一个是电子，
对，
电子就是包括
半导体之类的，
包括商务啦，包括这个就是 digital，
数位经济，数位经济，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就是新能源，他说。所以他说，如果2023年中国大陆开始复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产业结构，也跟以前不大一样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刚才雷倩讲的，就是说大陆其实是在走自己的路，他自己找到一个内循环啊，然后他自己找到几条可以配合他内循环。这个然后呢可以长久持续发展，而且它有竞争力的啊，它现在正在全力发展这个。那至于出口方面的话呢，非常明显嘛，就是东协就是它挡箭牌嘛，
真的
就是说以后任何国家要制裁中国出口没办法制裁，为什么？这不是中国进口，其实你看川普贸易战嘛，我们有看 data 就知道，贸易战宣布以后不到三个月，越南对于美国的出口成长多少啊？
没错，立刻由越南来取代。
对啊，那请问你啊，三个月可以建好一个新厂吗？不可能吧，三个月怎么可能大陆一个厂商到越南建好一个新厂改成挂越南，那根本就是大陆做的嘛，到越南去啊，换个纸箱啊，当然那个有点不是合法了，所以美国也说要查，对不对？
对，他要查西产地。
对啊，可是问题是现在已经过去，就川普贸易战
2018年到现在
很多年啦，所以真的现在是产能搬过去了，现在不怕查了，你来查，我不是只换纸箱，我大陆是生产半成品到东协，其实这就跟台湾一样，台湾是出口，
过去以前是这样，
半成品到大陆，然后大陆组装好就出口。现在呢，台 台湾一样半成品输到大陆，对不对？然后大陆也把半成品，就是不是最后封箱那个成品，卖到越南、印尼、泰国，每一个国家都有，菲律宾也有，对不对？然后他们再出口到欧美，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就是
所以所谓的 N 加一哈，就是 China 加 N 哈，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听起来它更像是一个从最上游，然后开始做成半成品之后，辐射到所谓的其他的这一些有案外包的这个地方，然后接着再出口到美国。
对对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制裁了，就是基本上很难制裁了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美国这个打地鼠啊，当然就是对于短期而言啊，或者甚至中期而言啊，对大陆自己发展这个半导体相关，也就是需要用到高阶半导体晶片，像手机啊这种，当然还是会有影响啊。所以我们看那个大陆进口那个半导体设备啊，最近就创新低了，原来非常非常高嘛，现在成长率就掉下来了。所以美国这些制裁啊，它都是就像那个标靶啊，它是有针对性的啊，而且它的确会产生效果哈。好，那就看大陆怎么反应了嘛。哎，那么我觉得大陆啊，它这个在发展半导体这一块啊，他们走了很多冤枉路啊。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重要，也不是没有投过资源，而且是从很早很早开始。
真的啊，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没错没错，这个所以呢但是呢显然都没有做出一个名堂来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次啊，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子啊而体认到说啊，我必须是集全国的力量啊，以前就不是这样子，以前就是啊上面就是说这个重要，对不对？然后告诉各省说这个重要，然后每一个省都来投一个，对不对？然后呢他只要挂招牌就好了，他挂招牌就有钱了嘛。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不行啊。所以如果大陆能够痛定思痛啊，开始用国家整合的力量啊，因为美国现在是用国家整合力量在对付他嘛，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我还是分散式的回应没有用啊，你一定要用国家整合力量。哎，就是你要有那种精神啊，就是我能够不靠美国技术，不靠苏联技术，我做得出这个核子潜艇嘛，哎，我做得出这些这个火箭嘛，对不 对？那你半导体设备会做不出来吗？
不可能
嘛，一定做出来。但是问题是啊，没有那么快。因为哦，要从大学开始，
对，没错，
大家不晓得，
你就算说可以跳级去读，但对不起，你还是必须要从基础开始。
你只要从大学人才就开始培育开始啊。所以你看现在华为哦，他开始跟很多大学合作，就先从大学啊，然后把大学的全部的研究能量啊，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足够的能量，然后训练出人才来，然后再到研究所，或者是去那个做半导体设备的公司啊。现在大陆也不是没有半导体设备公司，哎，但是呢小，而且品质还不稳定，
对啊。
那但是我觉得时间只要够啊，大陆当然他会自己发展自己的路啊，包括这个。包括其他的
科技的
领域也是一样啊，所以最后呢，就变成两极化嘛，就是两个在竞争嘛，哈。那我是想要引述一下这个美国这个 Bloomberg 啊，它有一个很好的节目叫做Wall Street Week， 就是华尔街周报啊，这个。David Weston 主持的，他的固定来宾就是 Larry Summers， 就是前哈佛校长，也是美国前财长。
财政部长。
对，
他大炮，他大炮性格。
大炮。
对。
他在那个拜登跟那个习近平会谈完的那个周，啊，主持人就问他这个中美关系嘛，他就在电视上公开呼吁啊，那个节目收视率很高的。
对啊。
他就在节目上公开呼吁啊， 他说我们美国啊，他说我相信啊，我们中美竞争啊，最后我们美国一定会获胜啊、嗯。但是我们的获胜不是靠着打压别人获胜，我们美国应该怎么获胜呢？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弄得很好，嗯，啊，我们的大学、我们的研究都是世界顶尖的，我们的制度是大家喜欢的，啊，我们这个国家是每个人都希望来这边工作，
就是
或者是居住的，就是你要把自己弄得很好，变成模范，用这个来取胜，不要去一天到晚去打别人来取胜啊。他所以这是他语重心长的呼吁了啊，但是我也不晓得美国人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可是朱老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中国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很确定他们要走自己的路
啊，
所以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的体制。那美国现在呢，那个去中化，我觉得 Summers 的这一个呼吁恐怕效果是有限的。但台湾的选择会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科技业啊，其实跟两边的关系都极为密切。说白了，我们其实是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美国技术，但是有非常大的中国市场。那我们现在夹在中间怎么办？
我是觉得啊，像这个台积电在美国剪彩，对不对？
啊，
拜登去剪彩啊，我也是有在报章发表言论了啊，因为很多人说这样就完了嘛，因为表示这个产能啊，全部从台湾都移走了嘛，对不对？哎，当然。台积电到美国设厂比原来预计的宣布最早宣布要大，
对，
现在日本也可能去，
对，
德国也可能去，
对，
那你说台湾会不会需要原来想象的这么大的产能？当然有可能调整嘛，对不对？哎，但是呢还会不会有产能？还是有嘛。哎，可能比如说原来设三个厂变成两个厂或者一个厂啊。所以我觉得呢，重点是台积电是不是还是以台湾为总部。如果他是以台湾为总部，他还是被认定，虽然他外资已经是他其实不是
六七成了，
但是
最近有降一点，但还是有六七成。
但如果他被还是认定他是以台湾为总部，而且他是台湾公司的话、嗯、那只要他在半导体市场的地位不变、嗯、没有被打倒、嗯啊、如果美国是说、啊、不行，你台积电主要在台湾，我让你死是 OK， 我要扶植 Intel啊，日本说我要让你死，德国说我要让你死，那我认为那才是危险啊。现在是大家都让他去，他也都去，他大陆也有厂啊，
对，
南京也有厂啊，对不 对？只是那不是最先进的制程。所以如果一个台商，或者说我们台湾为总部的企业，能够借由现在的这个趋势，就是 reshoring。就是因为你们都要 reshoring， 我不能不配合啊、嗯、我不配合我就有问题了，对不 对？那我就是在各地因应你们的需求我去设厂、嗯、但是我还是龙头老大、嗯哦、我觉得这就是已经是在最坏的状况下他们能做的最好的措施了嘛。那要不然你要他怎么办？不可能嘛，他是没有办法选边站，他只好是大家的需求我都尽量满足，但是我至少还是台湾厂商，我还是以台湾为总部，对不对？
好像小媳妇哦，我要讨好所有的公公婆婆。
没有办法，哎，可是我还是龙头厂商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It's okay， 不要，
我觉得这
太严重，
正是台积电跟 Intel 不同的。因为 Intel 呢，它从不做这个整体的制造啊 IDM 之后呢，它有很长的一段时候都是高高在上，坐在技术的最上端，所以它不需要去讨好大家人。
对，
所以 Intel 今天说它要回来做 Foundry Business， 它得讨好大家
的方法，
对于整个 Intel 的体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家要记得说，台积电它是怎么样呢？它的制造是从设计的人设计好以后 tape out 给他，
对
，tape out 给他以后，他从他在制程里面的各种不同的 IP 里面选取适合这个设计的来做这个，那个设计的去做那个，所以台积电可以去服务这么多的客户。好，那今天我刚刚一直在找我的 的数字，因为我忘了是哪一年啊。现在大家看到，就是就算你到美国去，到了2026年的时候，它大概是60万片，是
一年
啊，一年啊，是它全年的当时的产能的3%以下。
对，
所以台积电把3%的产能挪到了美国，供给你需要的，跟你认为跟国家安全有关的国防科技的最高端的那些产品。所以很多人说、啊、那个成本效益，那成本效益不是这样算的，
你就算贵一点嘛，
对，
卖贵
的，因为你是等于是你帮人量身定做你要的最高端的那个产品，但这个过程中间他会得到他们的 tape out 的设计，所以他会永远会跟在最高的设计上面、嗯、所以台积电会得到呢去制造最先进的设计的这些能力、嗯、因为所有的你看台积电所有制造的这些 IP 啊是台积电的，不是人家设计厂商的、哦、他得到这些能力的时候，他在其他的地方他就有的生意呢，那你美国人就放我啊，你要的我给你了，你其他的生意就该放我了，对不对？
希望美国能够放过我
们，所以他就可以继续去做他原来的生意，让他底下的那个量体，就是成熟制程的成熟封装的那个量体能够维系他一个这么好这么大不断有成长跟开发能力的公司，他才能够一直留在先端。否则的话，你会像很多的日本公司一样，一旦跟那个最新的研发创新的水流被切断脱离以后，他们就留在第一阶的制造。就好像联电有一段时候他就决定了他只要做
成熟
制程，成熟制程，所以联电今天跟台积电已经不能够并驾齐驱了、嗯、他们越差越远。所以我觉得台积电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他要留在最先端的地方。
好，湘龙，其实听完两位老师、啊、去评估说中美科技战、喔、因为这我觉得现在、啊、中美之间的竞争也好斗争也好，我觉得金融战快要落幕了、嗯啊、就那个证券监督委员会、啊、的审计问题现在看起来快要落幕了，那他的经贸战呢，关税这个部分已经打到紧绷了，其实怎么样下台阶才是他们的重点，现在不能下台阶，他们已经是最多盯在这里不会再扩大，可是科技战我觉得还在才刚刚开始而已，而这个科技战跟台湾的选择会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比如中国在跟美国在 argue 在对抗的时候，拜登跟习近平见面，习近平会为台湾问题画红线、嗯、他不会为科技战画红线、嗯、就是你如果再这样打我， 我就跟你怎么样，
对，
我不会，你从来没有听到中国在除了台湾问题以外的事情上面去跟你争辩。
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你看关税战的时候还有来有往，科技战没有任何回应哦。除了到 WTO 之外没有任何回应。
换到在经贸 问题上面，大家就是比拳头，我拳头没有你大颗，我的武功没有你好，那我就认了嘛，我就回去练。其实中国在 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台湾问题他认定是原则问题，我觉得打不赢你，我一定跟你拼到底。我警告你，就是我知道你的武器、你的武功都很厉害，可是我告诉你，就是说我跟你拼命。那这是台湾问题，可是其他的领域，我即使被你修理了，我吃了闷亏了。你伍尔夫法案了，就是不让我跟着你们上太空，你们所有的好朋友都上去了，连俄罗斯都拉上去，你就不让我去，那没关系，我知道，但是我也不能讲什么，我鼻子摸一摸，我自己做，那我今天我做出来了，那这个这是我的本事。回到对科技战上面，或者说过去的贸易战上面，贸易战你美国你制裁我多少项，虽然我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制裁你，但是我好歹我也要做一些的反击。科技战的部分，那大家就是先变先嘛。嗯，老实讲，在这个领域里面来讲，我也不可能去跟你求饶，求饶你也不会放过我啊。嗯、我跟你求也没有用。当然，从大的问题来讲，就我觉得大家已经都把这些，就是说美国的这种就是说对其他国家出重手，看不得其他国家好的这种的习性，已经习以为常，觉得啊，他就是美国嘛，他就是这个样子嘛，那我们能怎么办呢？你不觉得整个国际社会呢都是这个样子，连一些经济学的我们的基本的坚持都没有了。美国呢对于比他先进的任何的一些打地鼠，你要知道每一只被你打的地鼠都表示他的技术比你先进。
或者至少已经快要到最领先群了。
他的动作我说了，美国在做的这些东西，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讲，你在严重的妨碍技术创新。 你在严重的妨碍，就中国的技术创新你不许可，可是现在明明有许多的技术创新都在中国表现，你在妨碍技术创新，你逼着大家呢最先进的技术，比如说华为的 5G 它出来之后呢，你就是不让它用各种的政治理由啊。我这两天常开玩笑讲说，动不动就用国家安全的理由，现在连 TikTok 都会牵涉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个框啊，什么都能往我往里装。你只要用国家安全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连解释都没有办法了，连跟你辩解都没有办法了。当我用国家安全跟你说话的时候，就是你就是乖乖照着做，你不要跟我讨论任何事情，我叫你往东你就往东，就是这意思。对台积电，我没有像雷倩，因为雷倩是从专业分析的角度了，我纯粹从政治的角度，台积电到美国去，对我来讲呢，只有一个我们自我安慰逻辑，就是我们相信美国的善意，应该不至于太恶质吧，
不会把台积电捏死吧？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请问你今天从我们这自己念政治的角度，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美国呢，如果说今天当我看见不得你伊朗好，我连你苏雷曼曼尼我都能用导弹把你杀了，我各种的手段我都可以用。二战之后的历史，美国呢固然有的时候呢道貌岸然，可是呢更多的时候是男盗女娼啊。那你只看到道貌岸然的部分，男盗女娼的部分，他对于中国大陆的技术创新呢就是打压，对非中国的技术创新像台湾的不用打压过来。我叫你过来就过来，我干嘛打压你呢？我叫你过来，我常讲，就我觉得巴菲特在买台积电的时候呢，他买的是美积电概念，他不是买台积电概念。他台积电在那边这么久了，他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最近买？他买的是美积电的概念，他看好的未来的台积电到底，就像刚刚朱教授讲，台积电未来到底是不是还是台湾的台积电，还是美积电？我认为他们在看的是美积电，美国别的不会。当我要你的东西的时候，我管你跟我讲什么道理，我想办法呢就是能把你变成是我的，不能变成我的，我就把你灭了。我们今天在面对到这种强权政治之间的极端的对抗，那已经是你看所有的科技竞争，它就是已经标准的零和对抗。除了少部分的，刚刚的朱教授提到的东盟，他不好意思去碰东盟啊，东盟就变成是一个洗产地的地方，谁不知道呢？谁不知道东盟这些年的时间，只要中美关系不好，东盟最好。那因此呢，东盟洗产地洗得对那些企业呢，美国有时候要一个面子。就是你只要不要太不给我面子，继续跟中国大买多东西，从东盟买我知道是中国的，但是只要上面就跟我们去买 BNT， 你只要不要给我贴个上海复兴，民进党不就是这样吗？同样是 BNT， 我们难道不知道里面东西一样？可是你不要让我看到上海复兴，不要让我看到呢上面有五星旗，不要有简体字，好吧？箱子进来换一换之后呢，就算送到飞机上面，我也把它包装改一改。下飞机不要被记者拍到，还是呢拍到了上海附近的像就可以了。有时候对大国呢，他要面子，因为他有内部政治的考量，他要去渡悠悠之口。可是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美国不会放任台积电呢再有呢自己存活的可能性。将来的台积电就是乖乖的受制于美国，什么时候被掏空我不知道。总而言之，它就是慢慢把你洗成美积电。
我补一下啊，其实我不是完全从技术面来看，我的基本的观念是说，政治人物认为他可以逐一个强，都是一种幻想。就是经济跟技术科技的研发呢，都像水流一样，中文叫做抽刀断水，水更流。所以今天他无论今天要去弄寒武纪啊，要去弄什么上围啊、长江存储，都是他看到已经冒出头来的。可是中国大陆在各个地方，在他们没有冒出头来之前，你们知道他是谁吗？那各个地方还演在各个地方的那些小地鼠呢，还是非常非常多。就连今天也是一样，你看美国要去说好，你现在承受继承不卖他，以为可以挡住。中兴他们用 N+1，华为用堆叠，另外有人去做碳基的，就准备换道超车，也有人说我们要去做光子量子的新的芯片，所以你会有非常非常庞大的那个开发，就是无法在你以为你用抽刀断水的方式，或者你筑一个小院高墙的方式能够拦得住的。所以刚才说，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底气是在于它 庞大的内需市场，它的内需市场的韧性是美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真正认知的，所以你每次这边拦阻了我，我在别的地方去移转的时候，我反而因为你一而不断再而三的拦阻呢，会更适应未来的这个我们将会遇见的非常可怕的世界，因为这世界很可能就是供应链会断裂或短链的一个世界，它很可能会产生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你每一个地区都要自行因应的那个世界，所以物流也会有些断裂的情况，那这个新世界谁能够因应的最好，必定是你的底气最强的，你的自我的内部的韧性最强的。联合国讲韧性讲了这么多年，一个 COVID 和一个贸易战，再加上乌克兰的战争，让我们真正的在看谁是真正在做韧性的国家。
对，好，因为其实美国现在的打压科技战呢，它就是妨碍了我们最在乎的创新跟效率。其实它就妨碍了这两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它就在面对一些关键的技术苦闷期，那种技术苦闷期就是说，我知道这很重要，可是它需要时间，它需要点机会，有时候就跟我们数学解题一样，你想个半天想不出来，可是有时候你不晓得什么原因，你就突然灵光在乍现就出来了，
那都要长久的努力了。不过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欧洲啊，因为泽连斯基在战争发生了300天之后呢，去访问了美国啊。他预言说呢，战争在明年会出现转捩点。当然我们不知道说他那个转捩点是指什么，也许他心里头想那个转捩点就是我乌克兰打败了俄罗斯。好，但是那个转捩点也有可能是俄乌战争的某种程度的结束或者是休兵。那么他说这个结果将会决定世界的未来，所以他在跟美国做最后的喊话。不过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到欧洲。好，欧洲呢，其实根据彭博社这边的估计啊，那么它可能在因为能源的关系，损失已经超过了30兆新台币，它损失了大概1兆美元，好像30兆新台币。而且呢，彭博社认为这个欧洲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因为我们看到说泽连斯基这一次的这个访问，能不能够为俄乌战争休战这件事情，可以画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看待？最重要是看待欧洲的经济。飞倩，
我拿那个我们的央行所做的数字啊，你可以看到，他们预测呢，明年欧洲的通货膨胀它下来的速度比美国慢。它的经济成长呢也比美国慢。所以真的今天要算说俄乌战争以后的大的这个受伤的国家，就是整个的欧盟中间又以英国，因为现在欧已经脱欧了，就单独列是受重中之重的伤。那这当然跟刚才凤馨讲的，无论是能源还有欧洲整个的科学跟它的工业的重工体系呢，都受到很大影响，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明年如果弱势还希望世界有一定程度的成长的话，那么你就非得回来看亚洲不可，因为欧洲看起来它的通货膨胀下降的速度非常的慢，然后它的经济成长，一个是在欧元区是 1.4， 然后英国是 0.7， 这个时候呢还是旧数字啊，所以11月的时候它美国还算的是 1.3， 现在美国已经到 0.5 了。
那联准会已经估美国是 0.5 了，
对，
欧洲央行自己估自己是 0.5 哦，
对，
不 是已经不是什么 0.7 了。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也不要忘记，在同一时间在美国快速的 QE 的时候，就是它的 Fed 资产市道那个负债表从4兆变成9兆的这段时间，欧洲央行也是快速增发的。
对啊，
所以美国还可以用操作 Fed 跟美元跟其他各国央行跟各国其他的银行的各种各样的工具呢，去调节 liquidity， 就是那个流动性。欧洲央行有什么能力？所以欧洲央行连他将来去解决他现在大量 QE 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欧洲应该是重中之重的重灾区。因此欧洲得要回头来看看他要不要继续跟着美国去跟亚洲东盟跟中国的关系做得这么紧张，因为他们传统的工业里面有很大的那些跟着输资一起去的所有的 CEO 们都知道，他未来的成长还有他未来如果他要把他的技术作价去转移，因为他要卖给别人嘛，他技术要作价去转移的买主是谁， 他卖了以后的成长的最后的成品，最终消费品，他的市场最大的是谁？或者是说将来的这些新兴的市场，从中国到大陆连接起来市场，欧洲的传统的这些工业要不要有份？其中最有名的和最明显的就是汽车工业啊，因为欧洲的汽车工业今天就是面临到了，它不但是它必须转型，它各个地方从中国开始到东南亚，刚才老师讲了泰国、马来西亚，各个地方的低价的竞争对手全部都在摩拳擦掌，大家都在往电动车走的时候，因为你还有 legacy， 你有旧产业，所以你走得比别人更慢的时候，你今天没有再快快的跳到中国市场，跟着他们的这个大旗舰一起走的话，你剩下什么机会？所以欧洲今天把跟中国大陆的像中欧投资协定啊什么这些东西都缓慢下来，然后跟着美国去制裁这些其他的美国不喜欢的国家，不友善的国家啊，那么他现在自己的前景，所有的欧洲的政治领袖都明白，他处理不了通货膨胀，没有办法快速下降，他的经济成长比以前要慢很多。一个老欧洲又不能成长，又要面对巨大的通货膨胀，那就是政治灾难准备发生的时候。
所以，朱老师你怎么去看？我觉得最近欧洲的转向，或是说它有一些摇摆哦，不想再跟着美国跟得那么紧。一方面呢，美国的削减通膨法案实在是吃人够够，然后真的你就是硬逼着欧洲要跟你翻脸，你要求说只有在美国生产的电动车你才补助、
补贴，
而那个补贴金额又非常的大，所以你让欧洲的汽车在欧洲生产没有竞争力。逼着欧洲的企业到美国去投资，那你对欧洲来讲不是又在更受重伤？能源已经受重伤，通膨也受重伤，然后你又逼着我的企业出走，你现在要逼我跟中国大陆来脱钩，这种种的种种，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政治人物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但来不来得及救欧洲的经济？你的看法？
这个俄乌战争哦，最大的受害者当然是乌克兰的人民嘛，
对，
但是那个是就是战场上或者难民，大家眼睛可以看到的。其实他最大的受害者是德国，是欧盟，为什么？你就想嘛，他原来这个跟俄罗斯买这个天然气，对不对？现在呢，有人把他那个管子给炸掉了。
北溪一号、
那谁炸的？大家每一个人都知道嘛，
就对谁有利、
没有人不知道那是谁炸的，对不对？
就是啊，对。
那炸完以后呢，他跟谁买了？
跟美国买。对。
多少的价钱？4倍。他要花4倍的价钱跟美国买天然气啊、那他本来是一个出口大国，对不对？他现在能源进口要付这么多钱，对不对？所以他整个工业啊就被拖累了。那更不用讲俄乌战争，有战争在旁边，他当然也被拖累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大家都把焦点集中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我认为是错的。那是表面的焦点，真正的焦点是德国。因为德国毕竟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是啊，它第四大经济体啊，
对，尤其是在两德统一以后，
对，
而且它的技术在很多方面都比美国更先进，
它的全球隐形冠军是最多的，对不对？就是在一个小的领域当中做到全世界第一，
所以它绝对是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OK，
好，那这种国家当然要去打压，就是说 ，I mean， 对于一个这个 super power， 对于这个超级强权的话，这个对中国的打压是很表面的，就是大家都看得出来的，都是大嚷嚷，比如说我制裁就打地鼠，对不对？哎，那可是对德国的打压哦，那是没有很大的宣扬啊，而且也不承认。
所以俄乌战争某种程度是压抑德国吗
？Yes， 这是战略目标。我个人觉得说，其实这不是我讲的了，好多战略分析上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就是俄乌战争的真正的战略目标，至少经济上是德国。
最近将 Melchmeyer 他就讲了一下啊、哦，他就说美国不会容许其他的区域强权。
对，
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德国如果是一个区域强权的
话，这就是美国的那个战略学者。
那德国
他最近讲的，
德国我相信在很早就看出这件事了。嗯啊，最早看出来就是梅克尔。
对，
所以你看梅克尔花了多少力气。让俄乌不会发生战争。
嗯，对，
明斯克协议就是梅克尔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的嘛。
哎，他那个时候在谈判的时候，我看梅克尔传呐、啊，他你知道那个其他的人都放弃了，其实乌克兰也放弃了，
对，
美国也放弃了，法国也放弃了，只剩下呢他在跟俄罗斯谈判。
对，
然后俄罗斯呢，普京很坏，他派了好多不同的轮批的在跟梅克尔谈判，梅克尔从头谈判到。宵夜就整个的就通宵谈判，然后呢，有人就这样看到说，当时梅克尔就跟普京两个人哦，这样子面对面坐着，然后呢，梅克尔就把地图这样摊在他前面，然后开始比手画脚，比那个地图的那个位置这样子，然后他就告诉这个普京，我告诉你，顿巴斯地区的每一棵树我都认得。后来终于他们俩谈成的时候是凌晨四点，
没错。
你就知道说他多么想谈成，
所以你就知道啊，为什么人家说梅克尔是德国出现过的最伟大领袖之一啊，不敢讲是唯一的啊，前面还有俾斯麦这些，但是他绝对是之一啊，就是他这个人是看得非常非常远，对德国的核心利益非常非常清楚，哎，所以但是没办法，他最后还是被难民的事情啊。最后还是、得下台啊、嗯。那他下台以后，当然那个德国的内聚力就没这么强了，然后外交上对于普丁的这个意志力呢，也就没那么强了。
真的、啊、差好多。
所以我说，就是那德国，除非他 IQ 是零蛋，他看不出来啊。外面这不这这这已经是这个是我是觉得。你用膝盖看都看得出来了，
我最近发现德国媒体有更多这种检讨声音、啊、
所以德国如果说还不晓得他才是战略的这个真正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他实在是 IQ 零蛋了嘛，对不对、嗯哎、但是当然他们不是零蛋嘛、哎、可是呢他也很难做、啊、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表面上要跟美国维持很好的关系、啊、而且毕竟德国的本身的民意也是分裂的啊、你看德国有最激烈的纳粹、嗯啊、不是还要政变吗？
是，
对不对？
是，
那也有这个到今天还是不要核能的绿党，
对，
对不对？
对，外交部长
已经都要付四倍的价钱进口天然气了、嗯啊、然后呢，这个就隔壁是法国的核电，你拼命买，还要这个为了面子说我不要核电，不，阿明，这就是有点荒谬嘛。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德国啊，德国就是说，因为它本身太多的分歧啊，所以秀子也不容易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变成是俄乌战争的最大的受害者，所以德国它必须找到出路嘛。哎，所以就雷倩刚刚讲嘛，你看那个北溪被炸了以后没几天啊，
消资的改变，
他就宣布要去大陆访问，
要访问，
嗯，因为你这个都还看不出来的话，对不对？那你德国人也会说，那你这个总理是 IQ 零蛋嘛，对不对？
所以向龙这样看起来的话，欧洲的未来其实要看德国的决心，有机会吗？
德国他要当他的欧洲的大哥啊，当然现在很多的条件对德国是很不利了。一方面肖兹本身现在是相对弱势的领导人，而且比较没有方向感。
对，
那。也还来不及培养他个人的路线跟领袖魅力，他的内阁本身的那个落差呢又非常非常大。
对，他组成的这一个红绿灯内阁实在差距太大，
就是很匆促的只想要当总理，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绿党进来也 OK， 所以现在呢就把自己给卡住。但是就像刚刚讲，就是说北溪一号二号被炸，德国到现在为止，德国官方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正式讲过一句话，说我认为是谁干。 他连怀疑的话都没有讲。德国是最大的苦主啊，那个天然气送到他家里面了，结果他天然气被切断了之后，他作为最大的苦主，周围的人呢都已经猜一片了。周围人都已经说是谁干的，是谁干的，互相的比来比去。
然后宰相下台一个，
对，
首相下台一个，
然后只有德国最大的苦主，大家连叫都不叫一声，那你就知道了他闷在心里面的那股气啊。他之所以到大陆去，就是说我用动作告诉你，我认为是谁干的，反正不会是中国干的嘛，这很简单嘛，不会是中国干的，那我到中国去吧。你我们固然不知道，没有直接证明北溪一号、二号是谁干的，不过最近。第三条线呢，在乌克兰的那条线被
突然爆炸，
那条线总不至于会是别人干的吧？总该是你乌克兰干的吧？而且你千万不要说那乌克兰干嘛要伤害自己不？那个呢固然会伤害到乌克兰收过路费，可是没有气的并不是乌克兰了，没有气的是在后面在用气的，仍然是欧洲国家。乌克兰就是不断的就是坑自己的北约兄弟。我昨天看到前天啊，我们看到泽伦斯基呢跟拜登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泽伦斯基讲话更像是北约盟军统帅，他不管穿的样子或者讲话那种，觉得我讲好像代表欧洲在讲话，我在鼓舞人心，我在支持呢整个的北约继续呢跟俄罗斯呢对着干。我告诉你，打到明年中的时候，我估计我们就开始呢有反败为胜的一些机会。他不断的释放出那种非常乐观的讯号，可是为什么最近不管是你看到像是基辛格也好，或者你看到美国本身的一些战略分析，大概都开始有点毛毛的。那个毛毛的是有历史经验的。你包括基辛格在讲他的那陈述那一大段的时候，其实他的逻辑就是，他们经过一战跟二战，因为都是在欧洲打的，一战二战的那个逻辑啊，它有一个时间序列的。真正开始出现大爆发，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被卷进去，是在第二年的时候。然后到了第三年、第四年后段的时候啊，已经杀红眼了，没有人在谈，就是政治已经进不来了。
所以你是说，基辛格很担心这个战争一直延续下去，最终终究是会把世界各国给拉进来的。
对欧洲来讲，它一个这么复杂的政治环境里面啊，就是现在其实基辛格讲的就是现在政治还有进场的机会。你再过一年之后，政治就没有进场的机会了。到像不管是一战、二战都一样。到后来第三年、第四年，因为大概都打了是四年，第三年、第四年就是绞肉机，就是看谁不怕死，谁死的人比较多。死到后面的时候，大家就来算死亡的人数。最后就是这样。基辛格其实在讲的就是说，现在政治还有进场的机会，可是我认为没有人在认真听他讲什么。好，那你现在看到了欧洲的情况，当然只要在乌克兰呢继续打下去，我们刚刚讲。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所谓的技术的创新的苦闷期，就是试了很多很多，砸了很多很多钱，很多很多的人力，但是就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突破。战争也是一样，战争刚开始它会经过一波的苦闷期，每个人都会自我安慰说，我再撑一天，我再撑一个月。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告诉他，我们只要撑过这个冬天，我们就会赢了。可是当你撑过冬天的时候呢，你发现状况没有改变的时候，那个苦闷感呢就会过去。欧洲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过集体的大规模的多元的要寻求和解的声音，还没有出现这种声音的时候呢，乌克兰的和平是不会降临的。所以泽伦斯基呢还有操作的空间。但是就是看这个冬天，俄罗斯的经验呢、啊，大概不嚼一点肉啊，大概最后呢是不会有结果。
Oh, okay.
所以你听到泽伦斯基的讲话，其实重点只有一个，就是等到明年过了春天之后呢，大家就来看看谁能够承受那样子的损失，不要到第二年呢就很难收拾。
好，我们最后看一下中国大陆的经济啊，因为其实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之下，中国大陆的经济现在变得很重要。那么我们在其实现在得到的讯息啊，非常的两极化。一方面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看的话，他们是想要力保能够明年还要拼5%以上的经济成长率，可是世界银行是看衰的，世银看衰明年全球的 GDP， 也看衰中国大陆的 GDP。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外资是看好的，因为我们包括摩根斯坦利啦、Goldman Sachs 啦、摩根大通啦、野村啦、渣打啦，现在就一面倒的看好中国大陆明年的经济，这很两极化。因为我们看到属于组织机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都是往下调。 可是投资银行都是往上调，到底怎么看？
组织机构美国的影响力都很大，投资银行呢基本上都是罕见的，概念上就像在美国一样，是 Fed 跟华尔街在对坐，所以每次 Fed 出来讲讲什么话，华尔街有时候你看他的反应你根本无法想象，因为他们不断的在测试说市场的力量会不会大于 Fed 的力量，所以过去这一年你看到了一直不断的交战就是如此。那可是我觉得我们看这个事情还是要看说，无论你要调到哪一个数字，它的底气是什么，你拿什么来支撑这个数字。所以刚才我们特别讲过，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科技创新真的不要低估，或许它在芯片上还在一个阵痛跟苦恼期，可是它其他的部分呢，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所有的先进的这些产业，它的先进的交易方式就是刚才朱老师讲的云端跟数位经济，它的发展都在全世界没有办法有人跟它相比，所以你光看它的经济本身的话，我常常说它的供应链没有断，它的生产链没有断，最重要是它的消费链没有断以外，消费链转了，消费整个的形态转了，它的整个的市场的形态转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需要处理的那些问题又有比较大的政策的拉动可以去做，所以它在那个四也好，五也好，六也好，最近不是有人喊到八吗？这些东西都是要把它一个一个的拆开来看它的底气，其中最没有把握的恐怕是民间消费这个部分，因为投资银行有一个算了说，它光是解封以后的民间消费，它就算了 GDP 的增长是 1.6%、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是最没有把握的，因为它会在不同的地区，它会不同的时间慢慢的发生，所以你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这种海啸效果。除此之外呢，政策能够确定的，创新能够确定的，原来的那种基建就是带入从基建开始到基本的 工业到基本的市场，这些能够带动的都是可以计算。
好，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分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农业的部分当然这是比较确定的，那第二产业的部分结构大调整了，就在制造业的这部分，刚刚两位都提到整个结构大调整了，现在是第三产业最不确定，就在消费力道啦，然后零售销售端啦，服务业啦，能不能找高
再进，
对对，这个部分可能是相对比较不确定的。那朱老师，你的判断呢？
我觉得大陆的状况哦，就是它主要是明年啊，这个上半年跟下半年会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原来不是封城吗？
对
不对？一天到晚封啊，把大楼给封起来了。现在政府说我不封了啊。现在呢是每一个人在家里不敢出门，就是原来是餐厅不准你营业，现在是餐厅开门啊，没有人敢进去，因为他怕被传染啊。所以，但是这个呢，一定是要震动期啊。而且大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他的医疗能量太差了，就是至少跟台湾比起来啊，就是所以呢，他一定会有很多紧张的局面啊，就是这个。有些毕竟虽然致死率越来越低，但是总数还是会不少，对不对？那所以他还是会，他整个能量还是会接受
挑战，因为传染力这么高，那么多人感染了，就再低的致死率，其实那个数量还是蛮低，蛮高的，
因为母数大嘛，你乘上一个很小生物出来数还是不小啊，所以那个得有一段期间啊，这个但是应该半年以内那件事情会过去，就是高峰会过去。过去以后，我是预测会有报复性消费。
其他国家都有，看他有没有。
因为第一个，他已经被关了快两年了，对不对？然后呢，自己关自己又关了半年了。你想，一个人已经被关了两年以后，他怎么做？他当然是就是他疯狂的出来了。
所以你是上半年、下半年分开？
对对，差会差很远。上半年会。就是会跟封城前啊，一样，甚至还更严重啊，因为他是自主的不出去了嘛啊，但是等到那个
下半年，
对，等到免疫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力已经产生以后啊，我是觉得，所以为什么外资他会比较正面，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大陆的股市啊。已经跌到不能再跌了，已经是鸡蛋水饺了嘛，很多股票嘛，对不对？你看阿里巴巴现在才多少钱？在美国市场、香港市场都一样，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他们又认为说，哎，好像上面的语气也变了。你看那个浙江总书记不是去拜访阿里巴巴了吗？对不对？
因为要重视民营企业，
对对
对，要重视数位平台。
味道跟那个前面的打压已经不一样了啊。然后呢，又要放，就是这个新禁令又要放了，对不对？啊，所以看起来，他们也是上面也是希望说，这个明年啊是一个恢复期啊，所以所以对于外资而言啊，啊，现在就是捡便宜货的时候啊，对不对？哎，那当然，世界上有太多不确定性啊，所以没有人敢说是怎么样啊，但是。至少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因为原来禁令这样子下去哦，真的会有问题。
没错，哎，
是我觉得禁令这么长真的很可笑。你变成啊，你大陆是全世界啊最没有抵抗力的国家跟经济体，对不对？人家要打你也不用放核弹，他只要放那个 BA 那个 Omicron 的细菌就好了，不是吗？所以我说这个。现在结束是真的是谢天谢地，应该要结束。
好，湘龙最后一分钟结论。
好，当现在大家都在看明年中之后的中国大陆了，那我认为他一定会有一种集体的预期心理嘛，那种集体的预期心理都在看明年中，这跟你看利率一样，当大家所有的联准会都认为我明年看看五，那大概明年就要五了。他的那个预期心理会把中国在明年中之后的经济大概就会拉一波起来。那但是那终究只是在整个疫情稍微缓和，大家对于防疫的疲劳感呢已经彻彻底底的都已经不在乎了之后，它会慢慢的就自然你就会修正回到一个常态的生活，商业秩序啊各方面会回来。可是中国的竞争呢，终究是要回到一个基本功上面。那基本功的变数呢就比较多，我觉得两个部分了，一个就是中国到底要如何去面对美国这种的打地鼠式的打压。其实所谓打地鼠，它变相等于是在告诉全世界说，美国都帮你挑过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其实都应该知道，被美国打的都是好东西。它都代表的被美国打的都代表的
技术已经有突破，
都代表的告诉
股票可以买
那些东西呢，被你打，对，不管叫做华为，不管叫海康卫视，不管呢，现在我要打长城，我告诉你，你过去可能不知道什么叫长城，我告诉你那个是最好的东西，美国几乎是要帮你贴一个就是勋章在你身上，剩下就只是你如何告诉大家说，你不要听美国说什么国家安全的问题。换到今天世界各国，只要你不要听美国什么国家安全的那一套，美国已经帮你点名了，告诉你这些所有被打压的都是最好的东西，都是技术创新的东西。这是中国接下去要做的，就是你要建立你的企业在避免美国那种长时间黑中国的那个呢，那个就在国际舆论当中的塑造力量，这是其中之一。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长线来讲，中国现在在引导亚洲的未来，因为中国的崛起呢，亚洲的结构的改变，未来还有两个趋势，一个我们最近看到的澳洲最近的动作呢，其实我觉得只有一个，就是澳洲终于呢愿意切切实实认识到，就是说我是欧洲血统，但是亚洲品牌，虽然我是欧洲血统。但是我是亚洲品牌，我将来行销的时候，大家都会认为呢，我是一个亚洲，我进一步的跟亚洲者整合。还有一个是俄罗斯也是一样，欧洲血统，但是是不是亚洲品牌是一个问号。但是如果说像是澳洲跟俄罗斯呢，这种的资源的供应国都进一步的整合到了亚洲的生产体系里面，那个力量呢就非常的惊人。
OK， 今天要非常谢谢两位来我们的节目里头去讨论财经方面的这种各方面的这一些最新的讯息。我觉得我收获非常的多，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啊？要非常谢谢两位，那我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风向龙凤配，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Yahoo。